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哋会继续睇提摩太前书嘅信息。我妈妈咧系出生喺1930年代，佢成长喺日本统治香港嘅时代。日本喺1941年12月至到1945年8月之间系统治咗香港。嗰阵时香港嘅经济好差，所以我妈妈11岁。他只是读到小学3年班，他就要辍学去织布厂那里再做童工，就帮助家庭去维持生计。在以后几十年里面，他从未间断，每日都去到工厂去做工。所以照顾我们、养大我们、抚养我们的是我外祖母，就是我妈妈的妈妈。她是一个年轻守寡的一个女人。佢本来有两个女，我妈妈是大女，我的还有一个细女。但是佢生咗出嚟之后，佢丈夫就去世，佢无力去抚养呢个细女。所以嗰阵时好兴嘅咧，就系送咗俾人，契咗俾人，咁啊直情咧就去咗第二个家庭。喺日治时代，因为香港嘅物资缺乏，所以日本咧嘅政策咧就系逼好多人咧翻咗大陆。所以咧呢个家庭，佢抚养嘅家庭翻咗大陆之后咧，就冇咗消息，以后咧就从未见过呢个嘅细女。所以呢啲家庭的悲劇，我相信在那个时代我们的会众里面都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我的外祖母她都有做工，她的哥哥呢是一个道士来的，就是那些做法事那些道士。她就训练我的外祖母做她的助手。当我信了主之后，我第一个传扬福音的就是向年老的外祖母去传福音。我就恐怕他很难信主，因为他以前是道士助手来的，就周围去同人做丧礼啊、婚礼啊、法事啊、求福啊等等。但是很奇怪，当我向他传福音的时间，他很快他就愿意放弃他以前的信仰，他愿意信耶稣。咁我就问佢点解你以前系做直情系做道士助手点解你咁快愿意信耶稣呢？咁佢就咁样同我讲，佢话咧其实嗰啲系假嘅啫。嗰阵时咧，我阿哥咧就教我念就总之咧就念一啲嘅念口簧，然后咧就循例做一啲动作，做一啲仪式，咁咧都有相当嘅收入，系唔错嘅。但系我唔信嘅，我哋两个都冇乜法力嘅，我哋两个都系揾食嘅啫咁样。啊，佢呢句说话俾我好大嘅一啲嘅反省，就系一个人如果佢唔系确信一件事物，好似我嘅祖母。佢外祖母，佢唔係確信，佢知道係念口簧嘅，就佢知道佢係冇法力嘅，所以咧佢好容易佢就願意可以放低呢件嘅事，佢就唔會產生太大嘅動力去維持佢嘅信仰或者推動呢啲嘅事物。同樣嘅，如果我哋做基督徒，我哋反省一下，如果我哋唔肯定耶穌基督係唯一嘅救主嘅時候，我哋喺传福音嘅事上边，大概唔会太积极，大概唔会太委身，大概唔会有好大嘅热情。今日我哋所读嘅经文，除咗肯定耶稣基督系唯一嘅中保或者唯一嘅救主之外，仲有几方面好重要俾我哋嘅提醒。我哋咧都一齐嚟睇一睇。首先，今日我哋所读嘅圣经话俾我哋听，基督徒属灵生活里边一个好重要嘅部分，系要为其他人祈祷。如果我哋冇咗呢一部分，我哋属灵生命唔算完整。如果我哋唔为其他人祈祷，我哋嘅属灵生命唔算完整。第一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在翻译里面，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就是一个理字，就是我劝你。这个理字就好像是指着提摩太讲的，因为这个是写给提摩太的书，作为一个牧者讲的。很多人就说这个呢做牧者当然要为人祈祷，你做牧师都不为人祈祷怎么可以呢？我们普通信徒呢就未必适用了。其实如果我们细心一点看那个原来的文字呢，是没有一个理字的。如果正式译出来就是我劝为万人要恳求， 因为没有注明这个客体啊，即是没有注明那个受体啊，所以个对象是可以是提摩太没错，但是亦都可以是每一个信徒。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一个代祷的一个的责任，就是要为万人恳求。这个是包括了其他信主的弟兄姊妹，亦都是包括了其未信主的朋友。如果我们相信祷告是神赐下恩典的一个的媒介，那些未信主的朋友，他们因为未认识神，他们不懂向神祈祷，所以他们就不能够在他们的处境里面得到帮助，在这方面更加需要我们去代祷。很多的人因为他们不相信主，他们没有这样的要求，我们相信主，我们应该知道要这样做。当我们为未信的朋友去祈祷的时候，有时是因为神要增强我们的信心，有时是神要增强那个未信主的朋友的信心，有时或者神要证明福音的大能，福音的真实，或者有时神是要成就他一些的计划，他要应允我们的祷告。就算那未信主的人，他都会赐福给那个人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真的在这方面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珍惜利用，这个是不需要花钱能够最帮助人的一件的事。我们做基督徒真的要好好珍惜，好好去利用。不过呢，有一个弟兄曾经这样跟我说，他说我真的为人祈祷的，我特别为我的家人祈祷，祈祷了很多年了，希望他早日信耶稣，但是他好像都无动于衷。神应该很喜悦这些祈祷的，为什么没什么果效呢？这个答案不是很容易，不过呢，我们首先知道，我们相信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他可以自由选择信或者不信。如果一个人他心硬起上来，他是坚持不信的，也都很难改变这件事实。但是我们也都相信祈祷是有效的，就是当我们为我们的未信的朋友祈祷的时候，神会愿意给这个朋友一个新的机会，或者他有一个报道会，或者有其他的听到的机会，或者给他一个新的感动，每一次祈祷有一个新的感动入到他的心。有时我们的朋友会一次又一次消灭圣灵在他心里面的感动，但是如果我们不灰心，我们继续求，终有一个感动。我们一祈祷，神给他一个新的感动，终有一个的感动，可能成为我们亲爱的家人的一个的转捩点。在新约圣经里面总共有七个形容是形容祷告的。然后我们就发觉呢，在我们今天读的圣经一节圣经里面，第二章第一节就有其中四个了，七个里面四个呢竟然出现在一节圣经里面，就是恳求、祷告、代求和祝谢。大部分的解经家都同意头三个的形容呢是很相似的，没什么很大的需要要将它们特别的分别出来。他们共同的意思就是为人祈祷。但是我们又看到保罗既然他愿意用上四个不同的字，总有一些独特的意思嘛。基本上恳求是着重人急切的需要，突然间有一件急事出来，突然间有一个危机出来，是需要我们赶紧将这件事去到神面前去祈祷。祷告就是圣经里面形容祈祷最常用的字了，很多字都是这样，着重神的主权，提醒人在万物以上还有一个主宰，人的尽头，人的能力去到尽头是神能力的开始。我们的能力已经去到尽头了，但是神仍然可以帮助我们。代求这个第三个的形容在整本新约圣经出现了两次，两次都是在提摩太前书出现的。基本的意思呢就是商量讨论的意思，如果用在祷告上面呢，就是跟神去商量，跟神去讨论，承认我们智慧 不足，承认我们缺乏远见，连我们自己的事都帮不到，现在怎样去帮助人，去处理他面前这个这件事呢？怎样给意见他呢？唯有将他的需要，唯有将他的问题带到去神的面前去交托。所以有三方面、有一些独特的地方。然后第四方面我们看到就是足谢、足谢很明显就是感恩，为人献上感恩。如果是对方是信主的，我们就为到神、对信他的人有这样的恩典，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也都赞美主。但是如果对方是不信主的，他们当然不会感恩，无论他们发了达，无论他们得到一些什么的益处，他们当然不懂去感恩。但是我们可以填补这个的空缺，可以感谢神，神多谢你，赞美你，你连未信的人你仍然这样的去恩待他。当我们感恩的时间，对我们其实都是有帮助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反省一下，我们常常都面对一个挑战，就是妒忌。我们常常都面对一个挑战，无论你是品行几高，常常都会面对一个妒忌的一个挑战。由于我们的罪性，我们看到人失败的时候，可能会是真诚的，有八分、九分、十分之八、十分之九，真是同情对方的，真是觉得对方是真是很可怜的。但是往往如果我们真是省察一下自己的内心，可能同时有一分、两分幸灾乐祸啊，你都有今日啦，或者咧，哦，你得唔到呢份工啊，我得到啦，我有机会啦。所以咧，我哋常常都面对呢个嘅挑战。如果我哋睇到人成功嘅时候，可能有真诚嘅八分、九分为别人高兴，但系如果我哋省察下自己内心，可能亦都有一两分系妒忌，佢都冇我咁叻。为什么他会得到这份工作？这个世界真的不公平了，看看他几时做不掂这份工作，被人炒了。我们心里面真的省察的时间有一两分的幽暗在里面。但是圣经在这里教导我们，当我们学习为人谢恩的时间，为人去感谢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减少这方面的软弱。我们真的真心的为到对方得到神咁嘅恩典，我哋献上感谢。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反省一下，我哋谂一谂，我哋有冇犯上刚才我哋所讲嘅有阵时幸灾乐祸，有阵时妒忌别人呢啲嘅毛病呢？如果有嘅时候，唔使灰心，圣经喺度叫我哋好好学习，就是我哋为别人去感谢，为人祝谢嘅时间，我哋就能够去面对呢个嘅挑战。然后这段圣经给我们第二方面的教训，就是第二节、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然后第三节进一步再解释，他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的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留意一下这段圣经写成的时间，保罗那个政治，当代那个政治的背景，我们就对这番的说话有更深刻的印象。当时罗马政府虽然未大规模去迫害基督徒，但是在维持社会安宁和和谐的大前提底下，对基督教其实很不友善，因为他觉得基督教是、搞乱了当时的一些秩序。而那些犹太人的领袖、地方的官员往往就更加是被基督徒一些排挤，甚至一些迫害。在这样不友善的环境里面，保罗竟然吩咐你们要为君王，甚至为那些迫害你的人去祈祷。解经家就在这里寻求一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保罗竟然能够这样讲出这番的说话呢？首先他们相信其实保罗是表里一致，前后一致，因为在罗马书十三章他已经讲出这个观念。他说 信徒要信服在上掌权柄的，因为这些权柄是神给那些、掌权的人，是要来治理维系社会的秩序，是要赏善罚恶的，所以你们要跟他们合作去维系、这个社会。然后另外一个原因、解经家相信保罗吩咐那些信徒要为在上的、掌权的人去祈祷，是要将纯正的信仰和他在第一章所提到的那些异端的信仰是要分开。因为当时有一些异端渗入了教会、他们宣传就是这个政府是邪恶的、所以呢我们呢不要听、政府的说话，破坏当时那个的秩序。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有纯正信仰的基督徒不要听他们那些的歪理，那些错误的道理、他们反而呢要配合这个政府去、帮助他去成就赏善罚恶那个的工作。就正如第六章、第一节所说，如果我们跟从那些异端的时候，神的道就被人毁谤。这两个解释都很合理，但是其实圣经在这里有一个更直接的一个解释，为什么要为在上掌权的人去祈祷呢？是因为可以叫信徒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去生活。是什么意思呢？敬虔主要的意思是以神做中心的生活，就是说常常都想到神是他的心中、在掌权的一个的生活。端正主要意思就是说能够有尊严的去活出我们的生活，不是要被人鞭打、被人去迫害、衣服都没得着、有一个尊严的生活。平安无事主要不受到无理的骚扰、或者呢是去压迫。归纳来讲，保罗在这里劝那些信徒要为政府去祈祷，就是帮助我们有自由的，是不受到无理的迫害去实践我们的信仰。但是我们想一想，这件是不是一件好事呢？祈求一个平安顺利的社会是不是一件好事呢？似乎教会历史给我们看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在教会里面，教会历史里面，在太平盛世，在政府优待教会，在社会赞赏教会的时候，教会反而失去了奋斗力，反而里面呢有些享受、这些权力、有些腐化。聪明的政府他要迫害宗教，他不是说要用武力去迫害宗教。聪明的政府他要消灭一个信仰的时间，那个、方法很简单，就是优待你，分享一些权力给你，然后你有权力的时间你就会腐化，绝对的权力引来绝对的腐化。所以在一个、太平盛世的时候，政府优待人民赞赏的环境里面，基督徒有时候反而变成灵性幼嫩，或者呢过分满足这个危机。然后我们看、教会历史，看见反而在动荡艰难的时期，在遭受逼迫的里面，基督徒往往就培养出坚忍的精神，同埋对神更多的依靠。所以我们就、引出一个问题，当保罗说、你要为在上的人去祈祷，因为你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的时间，是不是一件好事呢？我们要反省一下，圣经没错，是给我们也都看到在困难里面基督徒更加坚忍，但是圣经没有因此而叫我们祈求社会动荡、越乱越好，因为我们教会就会发光了。从来没有这样讲，从来没有说我们祈求社会危机四伏、我们的信仰就更加的辉煌了，从来没有这样讲。没错，危机能够令到我们经历神的保守，不过圣经没有叫我们要创造这样的环境，圣经反而叫我们要祈求一个平静的一个平安的社会，以致到人 可以听到福音，以致到福音可以传扬出去。所以为到在上掌权的人，无论是现任的美国总统或者大陆的总书记，无论我们喜欢他或者不喜欢他，无论他所主领的政府我们喜欢他我们不喜欢他，圣经告诉我们都是我们代祷的对象。这个就是我们代祷的时间，我们往往是一个忘记的一个项目。我不知道大家上一次为到国家的领袖祈祷是几时，但愿今天我们读的圣经提醒我们真的要为到我们国家的领袖去祈祷。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见第三方面，第四节，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两句说话呢曾经引起神学上面很热烈的讨论。在神学的历史里面，有一个神学家很聪明，叫做加尔文。他的作品呢是几乎所有的神学生都应该读过的。他思想的特色呢就是很强调神的主权。所以他因为在神的主权的认知底下呢，他就相信人的得救不可能是由人决定的。如果是由人决定，就好像我信耶稣不信耶稣就是控制在我的手，以致到神有一天都很惊奇。 他说神会很惊奇，哦，你竟然不信，然后神才知道，哦，原来你决定不信。或者有一个人呢 他愿意信、啊、这样神都很惊奇，啊，你都肯信，啊，这样他说没可能的，神的主权没可能是这些事呢会令他惊讶的。那个信不信掌握在人的手里面，就令到他呢十分的惊讶。所以呢他就由于这些认知呢，他就发展出一套很精密的预定论和拣选论，就是神拣选的。所以他就相信耶稣基督呢不是为万人死的，而是为那些愿意相信的人死。如果他是为所有的人去受死，而其中有一些人不信他，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功效不是落空了，在某一些人身上浪费了，这个呢他是接受不到的事实。所以他的理论叫做有限救赎论，就是说呢是那些得救的人呢耶稣为他死，不得救的人呢耶稣没有为他们死。但是另外一派的神学家就觉得不是，这里讲得很清楚，万人就是代表所有的人，耶稣基督为每一个的人去死的。历史上面呢就评论这两派的一些的观点，我们就发觉加尔文的讲法呢是说服到人的理性，维系到神的主权，但是说服不到人的感情。有一个弟兄曾经跟我说，他说我向我的家人传福音，如果你说给我听，他终于不信，是上帝没有拣选他，他说我接受不到这件事，陈牧师我怎么接受不到这件事。但是如果你说给我听，是你的家人心硬，他考虑过之后他都不信，他承担他自己的后果，他说这个我很难过，但是我可以接受，我起码可以接受，因为是他选择，他这样选择的时间他自己去面对将来那个的后果。所以加尔文的讲法是说服到人的理性，但是说服不到人的感情。但是另外一派强调神没有拣选那一派，他们说服到人的感情，但是却很难说服到圣经有些的解释。因为我们看见在无论在以弗所书、在彼得前书、在罗马书，很明显讲到在创世以先神就拣选了我们。究竟怎样去理解这个问题呢？我相信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听，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神拣选的对象。至于他是否蒙拣选，只有神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眼前每一个人都是可能得救的， 都有得到拯救、得到永生的可能。这个就是我们传福音那个的动力。无论是预定预不预定，这个是神的事，我们不知道的。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眼前的人每一个都是可以接受福音得着永生的一个对象，所以我们努力去传扬福音。感谢主，这一句圣经，这两句的圣经，提摩太前书二章，这两句的圣经平衡了我们刚才所讲的以弗所书、罗马书、彼得前书，很明显似乎支持预定论的一些经文，给我们看到两方面的一些张力，就是神的慈爱愿意拯救万人。至少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人都在救恩之内，都可以在救恩之内。但是其实这段圣经那个重要点都超越了仅仅得救，因为如果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它的着重点就是说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个是神的意思，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就是提醒我们信主不是只是升天堂得永生、灵魂得救，而是我们信主之后不断的要去认识真理，去实践真理。所以信耶稣不是天堂的保险单，信耶稣是真理大学的入学证明书。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这段的圣经看到神的心意是慈爱，愿意万人得救，万人明白真理，我们就配合神那个的工作。然后今天的经文第四方面，就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提到的保罗毫不犹豫的宣告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宗保。第五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宗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这一次圣经可能是最受人攻击批评最多的一节的圣经。有很多人因为读到这段圣经的时间，就觉得基督教这么狭窄，只是你会是救主，其他人不是了你是很排差的一 个信仰。连很多信了主的人在面对这段经文的时间都有些不自然的感觉，于是在追求心胸广阔的一个思想底下，就要冲淡一下这段圣经那个的内容，甚至开始接受其他的宗教其实都有拯救的功用在里面。但是我们发觉，当我们这样做的时间，就是三十年代的自由派 的神学就是这样做，不单没有帮助更多的人去信耶稣基督或者加入基督教，而且叫做自毁长城。你信仰里面最核心的价值竟然为了心胸广阔就抛弃了，连自己的信仰也都动摇了起上来。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圣经的意思，当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真神的时候，没错，是意味着世界上有些假神的，世界上是有些 是偶像来的，好像 我的外祖母所形容他以前的信仰一样。但是却不代表狭窄或者错误。举一个例来说，如果我们说地球是圆的，咁嗰啲鼓吹地球係平嘅，地球係立体正方嘅，就係错误啦。就喺21世纪，如果大家上网睇一睇，喺中东有一个教士就係咁样教佢嗰啲人，地球係平嘅，你唔好相信西方社会讲地球係圆嘅。所以我哋如果我哋话有真理嘅时间，嗰啲唔配合真理嘅，就係错囉，就係假囉。所以我们不需要说因此就狭窄或者是我们的错误。个问题就是我们信仰那个特色在哪里？当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的时候，其实是要告诉我们，给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平安，有一个肯定，知道在这个神的看顾保守之下，而不是好像希腊人，希腊人满天神佛的，所以他们个个都拜，又怕拜漏了一个就很不行。当我们明白 话呢个系真神嘅时间，我哋有一个就平安，我哋又唔使又要拜下呢样。佢系得罪咗观音又点算咧？啊，得罪咗木槿得又点算咧？啊，其实系俾我哋一个平安肯定。同样，基督耶稣系唯一救主嘅道理，亦都唔系狭窄。就正如我喺洗礼班常常同同学去解释嘅，就系话如果我哋想要一个信仰。而我哋呢个信仰嘅目的系做一个好人，咁就冇问题。你信乜都得，佛教、伊斯兰教，乜嘢教都得啊。因为只要唔系邪教就得啦。啊，因为咧，各个主要宗教都系劝人做好人嘅，所以你个目标系做一个好人咧，冇错，你信乜都得。但系如果我哋信仰嘅目标，就是要同神去和好修补翻个关系，我哋嘅罪得到赦免，我哋得到耶稣基督嘅拯救，然后得着永生嘅盼望。你纵观世界上边嘅所有宗教，都冇提供呢一样。当其他嘅宗教冇提供呢一样嘅时间，而我哋话耶稣基督能够做成呢样，就唔系狭窄。如果其他都有提供， 你就说、我的叻过你那个，那可以算是狭窄。但是如果研究宗教的人就发觉，没有一个的其他的信仰在这个世界上面是他的、主是牺牲受死然后拯救相信他的人。既然没有其他的人提供，当耶稣基督提供的时间，我们说他是唯一的救主，这个完全不是一个狭窄的一个的思想。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个确信，我们也都有一个深深的领受，以致到我们传福音的时间真的有一个委身，有一个热诚，我们传福音的时间就有一个的动力。在结论的时候，如果有弟兄姊妹仍然害怕宣扬耶稣基督是唯一中保的信息，保罗在第六节就加上一句，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原来传福音说服人相信耶稣基督，不是靠我们把口，如果靠我们把口，真是基督教前途很有限，因为我们绝口笨舌，我们又解释不到很多的问题。圣经在这里讲，他说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是谁的证明？是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去证明。我昔日都是一个攻击基督教的人，但是当圣灵临到我的心里面，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我就真的看到自己的罪，我就真的信了耶稣基督。圣灵亲自在人的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做说服那个的工作，远远胜过我们的辩论，远远胜过我们的能力。这个是我们做传福音工作的人是可以得到鼓励，可以放心的一件的事。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耶稣基督是唯一能够赐人永生，你相信他罪得赦免的救主。我们一起，我们低头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提醒我们要为众人祈求，这个真是一个不需要花钱就能够帮助到人的一件的事。求你帮助我们真是好好珍惜这个的权利去为人去祈求，也都多谢你提醒我们要为在上掌权的人去祷告。我们求天父你帮助特别这个国家就来要选举一个新的总统，一个最高法院的法官，我们求天父你给这个国家的人民有智慧，无论哪个出来，求你都给他真是一个公正爱人民无私服务的一个的领袖。我们也都求你帮助我们深深的确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宗保，我们这样传扬去的时候，我们是要使人去得着这个救恩。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弟兄姊妹，请起立，我哋唱一个回应嘅诗，系